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22号到5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为什么要入队？6月1日快到了，全国各地的小学又在组织新生入队，家长们都习惯了，好像这是人生必须的一件事。其实这是中共强加给国人的一种害人的东西，我们不妨理智地思考一下。狼人计划的翻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各种兴趣组织，比如书法班、绘画组、篮球协会之类，都无可非议。但让全体学生加入一个政治组织，共产党，这就有违人性，动机不纯。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台湾有国民党、民进党，英国、加拿大、法国，世界主流国家的党派很多。除了纳粹党，没听说过哪个党派强拉人入伙的，何况小孩儿。在中国，小学生得加入少先队，中学生得加入共青团，大学还动员学生入党。少先队、共青团都属于共产党的一部分，这与当年法西斯的狼人计划如出一辙。小孩加入少先队，青年加入青年团，成人加入纳粹党。法西斯想让所有德国人都成为他的炮灰，中共也想让所有人都成为他的祭品。共产党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祸国殃民，谁都知道。你对一个唐朝人或美国人如实地说共产党很坏，他们会认同，但你对一个党员说中共很坏，他往往会跟你辩解。为什么？因为他有了一种身份的认同，你不能说我的党。那些从小加入过团队组织的人也一样，中国人无形中成了中共的帮凶，让邪恶存在，最终害人害己。肮脏的政治会扭曲孩子纯洁的心灵，最后制造出只能是结党营私、冷酷无情的怪物。为什么要戴红领巾？入队后，学生必须佩戴红领巾。中共还有一套专门的说辞，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里的烈士并不包括国民党的那些抗日英烈，国民党才是真正的抗日中流砥柱。这里仅特指中共的人，其中许多人是为中共夺权打国军而死。按民间说法，烈士毕竟是死人，小孩带死人的东西有什么好？鲜血的寓意也不好，血腥、恐怖、暴力。为什么要发毒誓？小孩在入队的时候，入党入团也一样，都要举起右手对着血旗发毒誓，为党献身，呼号时齐喊，时刻准备着。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如此恶毒，拿小孩殉葬？圣经启示录里边说的末日审判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手上额头上被打上兽的印记的人，神都不与这样的人做买卖。这里的做买卖指神救赎人，打了兽印的人被排除在救赎之外。中共让学生举起右手发毒誓，就在手上额头上打了兽印，多么可怕呀。对歌唱不得。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中唱道，拿起刀枪参加红军，这不是教学生嗜杀吗？现在的孩子漠视生命，自杀杀人的实例非常多，这与中共的诱导息息相关。可悲的道具。在很多欢迎仪式上，你经常看到手持鲜花的儿童，在领导植树的时刻，你能看到孩子配合的身影，孩子成了领导作秀的道具。中共真的关心孩子们吗？让我们来看看活生生的事实。 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的一场演出中发生火灾，有领导喊让领导先走，结果领导们都活命了，288个中小学生被活活地烧死了。汶川地震中学生死亡比例大，官员死亡比例小，因为教学楼都是豆腐渣，而政府大楼非常结实。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学生不少，校车至今仍未解决，特别在乡下山区，每年官员的三公消费3万亿，该买多少校车？而中共一次捐赠了马其顿60台校车。山西毒疫苗致死近百名儿童，湖南郴州、陕西凤翔、福建龙岩、河南济源等多处发生儿童血铅中毒，为隐瞒真相，当地政府不准患儿到外地检查，反而恐吓抓捕患儿的家长，患儿家长告状，法院1年不予立案。记者赵连海的孩子由于吃毒奶粉成了结石宝宝，他维权讨说法，却被北京大兴法院罗织罪名，诬判2年6个月。那些因为毒奶粉死亡的致残的孩子，谁在过问了？因三鹿事件被免职的官员大都复出了，天理何在？黑砖窑事件震惊世界，那些被打残打傻的孩子令人心碎，把孩子拐卖进黑砖窑的很多是政府官员，当保护伞的是警察。全国还有很多地方使用童工，大都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官员强奸幼女案全国曝光了多起，如贵州习水、云南富源、陕西略阳、海南万宁、河南永城、福建安溪、浙江永康等等。在永康、习水等地，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更是大规模发生，但官方想法开脱，法院判决为嫖宿幼女。为迫害法轮功，中共导演了天安门自焚，把小女孩刘思颖烧伤并最终灭口。湖南邵阳教育局得外国公司的钱，暗中让学生当试验用的小白鼠吃黄金大米，也就是转基因大米。做人有风险，投胎需谨慎，是许多中国人无奈的调侃。各位家长，您可要三思啊。
海外采风，加拿大多名政要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加拿大温尼伯选区国会议员洛德·布鲁恩格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布鲁恩格说，我很高兴在此对法轮大法21周年庆典表达祝贺。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是全加拿大人的榜样，我很荣幸地表彰你们对曼尼托巴省和加拿大做出的贡献。加拿大司法部长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加拿大司法部长威克托瓦斯代表联邦政府祝贺法轮大法21周年庆典，他在信中表示，法轮大法对加拿大非常重要。托瓦斯部长在信中说，我很高兴代表联邦政府祝贺法轮大法21周年庆典，法轮大法对加拿大非常重要，所有的加拿大人都非常感激并感到骄傲。托瓦斯部长表示，法轮大法学员注重将真善忍修炼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法轮大法学员努力与周围的人们和环境和睦相处，并积极地提高了我们社区的活力。法轮大法的原则面向所有人，包括我们加拿大人。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克勒市市长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克勒市市长马丁哈德2013年5月6日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马丁哈德市长在信中说，我代表温克勒市议会和市民，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之际向你们表达祝贺。他说，人权和宽容对自由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感谢你们所付出的，你们的庆典是对你们和社区的鼓舞，感谢你们将真善忍原则带给人们。
法轮大法走入意大利小学校园，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教室里纯真可爱的孩子在教师带领下聚精会神，跟着大型电子教学屏幕上的教工录像学练法轮功。悠扬的练功音乐在两层楼的每间教室里此起彼伏，这所意大利南方著名的私立小学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学校大厅的主墙上镶嵌着真善人三个金色的大字，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贯穿着大法的真善人理念，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质，教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要真诚待人，讲真话，不说谎，做事严谨认真，要心地善良，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学会忍让宽容等等，将真善忍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教孩子从小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让真善忍的教育伴随孩子的成长。教师在教孩子学中文时，不仅教中文听说读写，同时还引导孩子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神传文化，平日结合图文并茂、寓教于乐、妙趣横生的 DVD 中文教学影片悠游自在，向孩子展示汉字背后的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讲述华夏儿女世代相传的神话传奇、神仙故事。孩子富有很高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常常是全神贯注的观看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了很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孩子们更容易理解大法的真善忍法理，孩子们跟着大屏幕上播放的教功录像学练五套功法，功法优美简单易学，孩子们学得很认真，很快就学会了。看到孩子沐浴着大法的美好，从中身心受益，令人欣慰。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传世以来，所揭示的真善忍法理和五套功法令学练者普遍道德提升，身心健康。大法迄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令亿万人身心受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欧美，法轮大法在教育界都广受欢迎。在古老的佛国印度，仅班加罗尔就有80多所学校师生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中的《论语》还被纳入学校英文教材的卷首。在与中国大陆同源同宗的台湾，大法更在各大中小学校园弘传，深入人心。
中共活摘器官，美发明家放弃6000万投资。去年五月，硅谷的发明家杰弗瑞·范·密朵伯克与生意伙伴计划在2012年9月去中国，完成一项中国政府投资6000万美元的研发专案，开发一项由他们发明的从废气中提炼工业原料的绿色工程。但是，一桩在中国发生的事的报道，让发明家密朵伯克寝食难安。6000万美元的研发专案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但是对于在加州硅谷的发明家密朵伯克来说，由于一个特别原因，他完全放弃了。当听到在中国发生的从数以万计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消息后，密朵伯克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再与中共合作。他说，我不能拿这些钱，因为这等同于取用人的血，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出卖我的技术而得利。绿色发明技术得到中国青睐。中国是一个燃煤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发电的国家，烧煤的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发明家密朵伯克的技术会有助于解决这一巨大的污染难题。中国每年约5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2006年，硅谷发明家密朵伯克就找到了一种气体分离技术， 可以通过多极分离，将燃烧后的废气中存在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气体分别捕获，并转变成液体。这些液化气体可以用作为工业原料，而不是变成废气释放并污染空气。密朵伯克的技术已经在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里试验成功，捕获气体的程度达到 95% 以上。一旦工业化的实际应用成功，其经济效益和对于环境保护的贡献不可估量。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大学从事过教学，后来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的华裔科学家 A 先生提出想与密朵伯克合作。2011年，通过科学家 A 先生，中国政府与密朵伯克接触，先后两次与政府和科学家代表团洽谈。2012年初，中国提出了提供6000万研发经费，提供大学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将他们的发明应用到工业的合作提议。2012年5月，一切谈判进行顺利，密朵伯克和合作伙伴 A 先生准备9月成型。活摘器官令人发指，发明家决定放弃合作。然而，就在准备旅行的前夕，密朵伯克从大纪元报纸上读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从数以万计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消息，密朵伯克开始犹豫了。我的良心开始强烈的挣扎，密朵伯克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方面是中共的6000万在我的头上向我摇曳，他太有诱惑力了，6000万的研发资金是不易得到的。而另一方面，我读到的这些在中国所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政府恶行，我想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不能去中国，不管我的技术意味着什么，无论他们给多少的投资，我都不能接受中共的钱。密朵伯克说，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你就不能拿了钱开发这一技术来让全世界得益，用这些不干净的钱来造福世界呢？我的回答是，用他们的钱就是拿沾血的钱，如果他们在活摘人体器官，这个政府的最高层都是有份的，因为我无法相信他们会没有干系。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出卖我的技术而得利，就算这些技术可以对改善环境有益。我还告诉他们，我不能在知道这个政府在如此取人性命的同时去拿这笔钱，我实在做不到。发明家说，可以堂堂正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与中共中断了项目的6个月后，发明家密朵伯克写信给大纪元旧金山分社，表示感谢大纪元是一份提供诚信新闻的报纸。他表示，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不是为了自夸，而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只有欧美人民给予中共压力，才有可能改变那里的悲剧。他希望的是各国政府和大公司，而不是像我们这些小个体，来郑重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公司必须衡量在做不做生意与及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密朵伯克向大纪元提供了他的发明和详细描述，也让大纪元编辑查看了有关的2封专利资料，以及有关图纸和美国前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的一封有关这项发明的信件。对于自己的发明，密朵伯克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有更高的原则，不能以活摘人体器官为代价。我不能成为这些人所做的一部分，这类似于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视而不见的人。对我来说，中共正在杀害人民以获取他们的器官，那是中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密朵伯克说，这意味着即使我的发明和技术不能实现，我可以堂堂正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说，我没从一个屠杀他的人民的政府拿一分沾血的钱。活摘器官受到世界关注，14年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所、监狱、劳教所、集中营、洗脑班、精神病院，在各种公开和各种秘密设施内被以各种精神折磨、酷刑折磨、药物迫害、人体试验、活摘器官等等手段被迫害及屠杀。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活摘人体器官来贩卖赚钱，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从2011年全球各国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海外和国内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2012年更谴责中共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径， 3月28日，有世界移植之都之称的美国匹兹堡市举行了一场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专题研讨会。美国匹兹堡大学知名卫生法学教授 Nathan Hershey 参加研讨会后表示，中国活摘罪恶超越人类底线，他会身体力行，主动参与到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动中来。3月21日，澳洲联邦参议员约翰·马迪根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防止贩卖器官动议案，要求澳洲政府支持联合国和欧理会的倡议，并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该动议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3月7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
大法神奇，儿子的耳聋病好了。记得那是我刚刚修炼法轮功一年多，那时儿子才5岁。儿子在更小的时候得过中耳炎，耳朵里往外流黄黄的脓水，到医院治好了。但是我在不经意中发现儿子的一个耳朵听不清声音。儿子很喜欢看电视，看动画片，但是每次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了，他还嚷嚷着声音小听不清。这个毛病我发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孩子小无法表达清楚，对生活也没有多大影响，所以也没带儿子到医院治疗。自从我修炼以后，也经常教儿子背大法师父的红吟诗句，儿子也很爱学。我也用真善忍的法理教给儿子做人的道理。通过修炼，我也明白了人的一切疾病痛苦，生活中遇到的磨难都是业力所致，吃苦就能消业。一天，我和儿子坐在路边看邻居的大孩子们踢足球，突然足球飞过来，正砸在儿子的一个耳朵上，儿子捂着耳朵放声大哭。我连忙抱起儿子哄他，宝贝不哭，这是好事，还给咱们消了业了呢。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一定骂那邻居孩子一顿。可是我想，师父说了，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吃苦就能消业，邻居孩子也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怨他呢？而且说不定是儿子哪事欠人家的，儿子痛苦了不也还了业了吗？说不定这一下儿子的耳聋病好了呢。儿子很乖很听话，一会儿就不哭了。大法真是神奇，只要你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按照师父的法去衡量，大法的神奇就会展现给你。晚上儿子看电视时，打开电视还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大，可儿子却一个劲儿喊小点声小点声。天啊，感谢大法师父，儿子的耳聋病真的好了。直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儿子的耳聋病再也没犯过。儿子也很相信大法，大法护身符时时带在身上。
无礼入佛一次，苦报90000年。有一次，目见莲尊者在吃饭之前观察到一个可怜的恶鬼，身体如同烧焦了的柱子，肚大如鼓，喉细如针，口吐火焰，自烧脸面，无论什么东西拿到嘴边都变成融化的铁水，饥渴难耐，整日哀嚎，东奔西走寻找食物。目犍连尊者向佛陀请教这位恶鬼的前世因缘如何。佛陀向弟子们说，很久以前，舍卫城有个富人，雇来许多工人榨取甘蔗汁出卖，生意非常兴隆。当时有位辟支佛到他家求取这汁，这人见了心生恭敬，准备布施，可是正巧有事需要外出，便叮嘱太太，你带我拿些甘蔗汁布施给辟支佛。太太满口答应，但正要取汁的时候，转念一想，甘蔗汁来之不易，我们从来舍不得送人，如果今天布施给他的话，以后不是会有许多人来要吗？他这么生起了牵领之心， 便向辟支佛的钵里倒入会水，然后在上面倒一点甘蔗汁端给辟支佛。辟支佛识破了他的伎俩，倒掉钵中的污水。这个牵令的妇人不久命中死去，由于他不礼佛并欺辱了佛，便堕入恶鬼道，常受饥渴，常被业火烧身。最后佛陀向弟子们说，他的苦报要经历90000年。
状元死后脸变仇家，天理昭彰，报应不爽。陈允担任司狱官职时，有一位富商犯了死刑罪，富商的仆人拿出数万两银子为其主人求情免除死刑。陈允收下银子，满口答应他想办法办到此事，并开始拟定减罪的文卷。但在这天夜里，陈允却又私下嘱咐狱卒杀死了狱中的富商，然后召见那个给他送礼的仆人，装腔作势地说，太可惜了，我费尽心机把文卷造成了，没想到你的主人却自寻短见，夜里突然死去了，真是想不到。仆人说，这都是命啊，只好哭哭啼啼地请求把主人的尸体运回老家去了。这样一来，陈云两边充好人，名利双收，他不禁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技高一筹，无人知晓。后来陈允被罢免官职归家，娶了一个小妾，生下一个儿子。他这儿子绝顶聪明，才8-9岁时便博览群书，16岁时高中头名状元，功成名就后却误入歧途，整日衣马酒色，随心所欲，家产挥霍殆尽，气得陈允发昏，也丝毫无济于事。到了17岁时，这个状元又死在家中。陈允夫妻二人哭昏过去3-4次，临葬时还不忍心就此分离，一定要开棺再看上孩子最后一眼。万万没有想到，开棺一看，那具尸体却突然变成了40-50岁年纪、脸有胡须的人，活脱脱的就是那个富商的容貌。陈允夫妻二人、家眷及在场的人看到这不可思议的情景后，都不禁大声惊呼，乱成一片。陈允停止了哭声，满脸愧色地说，老天爷让大家看到了我做的缺德事，我怎么还敢再隐瞒下去呢？于是他就把以前自己所做的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那件缺德事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大家听后都无不惊心动魄，有人不禁大声感叹，报应报应。古语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陈允阴险狡诈，计谋全变，吞财害命，似乎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老天爷自有惩治恶人的高明办法。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人的人，最后竟然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上天报应恶人的必然结果，古今义理，概莫能外。如以此理推之，暴政害人者的下场也不言而喻。红色恐怖运动中害死的那么多芸芸众生，上天又怎么会错过惩恶扬善的未来果报？明智诸君赶快顺天而行，发自内心的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才会获得心灵的安宁，才会获得未来的平安吉祥、福寿康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